啊，果报在哪呢？果报在四禅的无想天，他是什么都不想。为什么不开悟？没有意见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啊，所以说是，啊，一时一念一发一行者，行是行动。啊，而由无边无量不可说不可说法界微尘数啊，虚空微尘数法门，这不止八万四千的，这无量法门呐、啊！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说，无量法门是愿学，无量法门就在一时一念一发一行上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所以你一门通了，一切法门全通了。啊，一切法门没通，你那个一门就没通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读印光法师文钞。文钞里头有一段，我记不得在哪一段啊，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。好像是有个居士参禅的，给印光大师写了封信啊，说他参这个无等会员1700条公案。他跟印祖说，大部分他都参透了，都明白了，还剩下几条吧，还是十几条，不多了，那几条啊他参不透。印祖回他的信说，如果有一条被参透，你的1700条是没有一条参透，真的参透一条啊，就全都透了。印祖这样回答他的，大概以后他就不参了，他就老实念佛了。啊，这是真的啊！啊，研究教也是如此。啊，就是经教啊。啊，一部经真的通了。所有经典都通了，如果看看有其他经你看的还不懂的话，那你所研究这一部也没通。啊，大乘法里面我们常常听说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都华严精神的话了。啊，那一是什么？一是自信啊。啊，宗门这个参禅见性就通了。啊，只要你真的明心见性，别说1700座公案，17000空案也才他也透了，一透全透了。啊，展开经教，没有一部经有障碍。真的通了啊！这个是慧能大师给我们做的见证呢。啊，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。那么经典是一部也没学过啊。如果你有疑惑，你拿着经本念给他听，他懂。啊，法达禅师这《坛经》上有记载的，一生受持《法华经》， 他见六祖的时候啊，礼拜头没着地，啊，慧能大师看得很清楚啊，三拜拜完站起来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，你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？你说说看吧。”啊，他也很老实。他读《法华经》三千遍，这值得骄傲啊！啊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器卷分量都很大了。啊，一天念一遍吧，三千遍差不多也是十年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“舍在寒窗，一举成名”啊。啊，他是十年受持，就是读诵《法华经》。啊，能大师问他几个问题，他答不出来。啊，反过来之后呢，他就向六祖大师请教。六祖就跟他讲，我不认识字，这个经呢我没听过，你既然是读得这么熟了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总共28品，他念到第二品啊，方便品啊，念到第二品呢，能大师听到了，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这个经的意思我全知道了啊，给他一说他开悟了啊，在礼拜的时候头着地服，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去看，我们就晓得了啊，所以一经通一法通，那通什么？见性才通，不见性没通啊。啊，底下是何有故，再提出个问题，为什么？未从法界，即根本不动智上，为性境无如故，法何如然故？这把缘故说出来了，为什么一无一求？啊，实际上的贤首大师在还原观前面三条讲清楚了，讲得很透彻啊，唯从法界，法界是从相上讲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就是全宇宙啊，在佛法的名词上说遍法界虚空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是从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啊，从相上去发现啊，即根本不动智， 这一句讲的发心，发相是所现，发性是能现，在佛法里面说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，这是跟哲学不一样。哲学能现所现不是一，啊，佛法了能现所现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佛法里头没有二，所以叫不二法门。啊，二就不是佛法了，不二就是佛法。所以法相跟法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一个事实真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是为性尽无入苦，这是讲次第了。你看，有性，有尽，有悟，有入，啊，悟是解悟，入是证悟。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清凉大师所讲的这四个次第，性解行证。啊，跟此地这四个字性，啊，这悟就是解，入就是行，就是证。啊，性的是什么？解的是什么？行的是什么？证的是什么？就是法，这个法相跟法性嘛。啊，所以有人问，啊，佛教经典里面究竟讲的是什么？我记得我在早年，啊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啊，好像有一年是过年期间。啊，有个同学在拜年，啊，这个同学他也是教授的身份，啊，在辅仁大学教授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下一个学期在辅仁大学开一门课，普贤菩萨行愿品。我听得很欢喜，啊，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卷，啊，八十华严最后一卷。于是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你能用一句话答复我，啊，就是一句话，很简单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，他讲的什么？他经上讲的什么？用一句话答复我，他答不出来。啊，讲了5-6分钟，没法子答不出来。啊，他翻过来问我，我说用佛经的术语呢，一句话，诸法实相， 这一句话要翻成白话来讲呢，就是宇宙万有一切法的真相。我说你想想这一句话行不行？他听了之后点头，行啊，确确实实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，就是此地讲的法相跟法性啊。哎，诸法实相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我们信是信的这个，解也是解的这个，行也是行的这个，正也是正的这个，诸法实相啊，他不迷信啊，啊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哲学上的问题没法子解释，这方东美先生过去告诉我啊，现在科学上也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啊，找不到答案了啊，宇宙的起源就是一个疑问的啊，佛经里都讲的透彻，但是现在人不相信，没法子了啊！现在人相信科学啊，科学是要拿出证据出来的。佛法有没有证据呢？有啊，高等科学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科学家必须通过实验室里面做出证明，他们才相信。佛法不用实验室，不用这些科学仪器啊，佛法用什么呢？用禅定，用心灵，比他高啊。没有痕迹啊，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能骗人吗？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不是佛教的，是古婆罗门教的啊，比释迦牟尼佛在他们讲呢是早一万年呢。啊，真的是老东西啊。啊，也对，现在是印度教了，这个婆罗门教的后身就是现在的印度教。啊，我跟他们接触也很多，他们告诉我，但他们没有文献，不重视历史啊，就根据他们的传说，他们这个教有一万多年啊，现在世界上啊，这个宗教里面承认它8500年，那释迦牟尼佛的承认是2500年，那就多了5000年了。啊，修这个定，得到四禅八定的人，他对于六道轮回，他就见到了，在定中见到的。是限量境界，它不是推理推出来的，不是用数学，它是亲眼看到的，在定中看到的。一个人看到是这个境界，另外一个人也修定，也修得这个，他也看到。 在古印度许多宗教里面的大德有了这功夫，学术界里面有很多高人呢也有这功夫。啊，那么他你去问他们，大家所讲的都是一样的，可见他不是骗人的，他真看到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只要修成四禅八定，你问他六道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。啊，他能够见到阿鼻地狱，啊，能够见到卧轨道，把阿鼻地狱里面生活的情形、卧轨道生活情形讲得详详细细，啊，讲得很明白。啊，我早年学佛，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。他家的邻居是一个天主教教堂，啊，神父是方浩，啊，是中国一个史学家，啊，他是专攻宋史的，啊，这个人也是自学成就的。他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，一生专攻宋史，啊，也就是宋朝里面的典章文物，他很清楚啊。啊，那么他是大学的名教授，啊，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，啊，那我们是邻居。啊，虽然是基督教，很开明。啊，来访问我，看到我们收藏的五大藏经，哦哟，他欢喜的不得了。啊，借去看，看了几部之后，他告诉我，哎，他说你佛经上啊讲的天堂啊，比圣经上讲的清楚啊，好像是真去过似的。那不是真正去过，怎么会讲得那么清楚呢？啊，所以佛法并不违背科学，它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啊。不过它不用仪器，它用的方法呢，跟科学家用的不一样。科学家用仪器去观测。啊，他们是用在甚深禅定里面去看。啊，禅定能够把空间维持突破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知道，宇宙之间确实有不同维持空间存在，但是怎么突破还不知道。啊，你看看古老的这些宗教学术。特别是古印度，他们懂得用禅定方法突破。啊，我们学佛之后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自性里头啊，没有空间维持，没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空间维持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分别执着上来的，所以你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突破了。啊，实际上，四禅八定啊，是只突破了执着的一部分，它分别还在呀，没突破。如果分别要是突破的话，就说。那他就能见到四圣法界了，啊，而不只是六道了。他看到六道飞翔飞飞出，飞飞翔出天，啊，以为那个时候就是宇宙的尽头， 啊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缘起，他误会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再进一步啊去突破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，啊，十九岁出去参学。啊，那个时候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，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，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也得到四禅八定。啊，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啊，六道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要问为什么会有六道，六道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而有的，六道之外啊，还有没有世界了，这些问题在当时印度宗教没法子答复，学术界也没有能力答复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为我们表演了，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，入更深的禅定，问题解决了，啊，他把这个瓶颈突破了。啊，这个禅定深到什么程度呢？深到自性本定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，啊，这个华严经上所讲的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，见到法性跟法相是一体呀，啊。就是经常讲的这种境界 啊，这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就见性成佛啊，入这个境界了。那一年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啊，从我们讲从开悟这天开始，他就从事于讲经教学的工作啊，一生乐此不疲呀，啊，所以经教里面常常讲啊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。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去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中国人讲。职业教师，啊，他一生没有见道场，啊，没有寺庙，啊，可是他也很活泼，啊，有人呢，有什么精舍呀，就是这个场大的场所，请他去讲经教学，他接受。你像我们在经上看到奇树借孤独园住林精舍啊，这都是一些过往大臣啊他们的这个别墅啊，邀请他，他也去入住啊，住上个几年，在那里讲个几部经，别的地方邀请呢他又去了啊，七十九岁圆寂，走的时候在树林里面，没有在房子里头。他的这些做法，有很深的用意，我们要能体会到啊。 啊，这个深意密意就是教我们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为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很容易引起欲望啊，欲望是烦恼的根源啊，烦恼障碍了自信，障碍了悟门。你为什么不开悟？你放不下吗？啊，所以他彻实彻宗啊，真的叫我们放下，他自己做到了。啊，他是王子出身。你说出家护法，他们皇家护不护法？当然的嘛，他不要啊，他还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不接受啊。啊，在当时我们在经上看到的，他的在家弟子有16个大国王。啊，这些国王可不可以去供养他、护持他呢？而佛要求的供养跟护持是什么？是信受奉行、弘法利生。你这样去做，就叫护持，叫护持正法了。他不要求任何物质供养啊，物质生活上始终坚持着四事供养。第一个是饮食，每一天出去偷钵有供养的，这个他接受啊。第二个是衣服，衣服很简单，三衣，也不是天天接受人供养，衣服破了不能用了，哎，你供养一件衣服给他，他接受啊。第三个物具啊，物具实在讲就是像一个被单一样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地上。第四个是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啊。那么接受信徒们供养的就这四种啊，除这四种之外统统不要啊。真是舍得干净啊。啊，给后人做榜样。啊，我们想想真能这样放下了，确实帮助觉悟，帮助正果啊。后世人的修行为什么一生不开悟？为什么一生不能正果啊？肯定与这个有关系啊。接受丰厚的物质生活，他起了贪念，他放不下了啊。那我们特别看到佛教菩萨啊，修行的六个纲目啊，六大纲目就六波罗蜜啊。头一条就是布施啊，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什么意思？放下，舍掉啊。啊，所以布施是对治兼贪的，就是贪欲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贪欲是张道的第一个 业因，你一定要把它放弃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。你不肯放弃那个东西障碍，那第二种障碍就是恶业啊，就是你造恶，啊，这个恶把善也当作恶，啊，你造作善业，造作恶业，啊，喜欢呢修善，或者喜欢作恶，喜欢修善的，你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；喜欢作恶的，你的果报在三恶道，都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，通通要放下了。那用什么方法？持戒啊，持戒是度恶作的啊。第三个是忍辱啊，忍辱是度嗔恚的啊。第四个是精进啊，精进是度懈怠的、懒惰的啊。第五个是禅定，禅定是度散乱的。第六个是般若，般若度愚痴的，因为教菩萨修行六大纲领，你要晓得，头一个是布施啊，放下贪欲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啊。所以佛的一生教人随缘不攀缘啊，你都自在啊。啊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善缘还是恶缘，都能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他老人家一生以身作则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啊，那教我们的，我们就会相信啊，就会接受啊。幕后这一句说：“发祸如然故。”啊，法是方法。啊，是一切法啊，或如然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跟另外一个说语意思相同，叫发而如是啊，发或如然，也就是发而如是的意思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只要你六根接触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对了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应化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要能够学会了，我们在六道里头也能过佛菩萨的生活。纵然起心动念呢，我们做不到，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啊，但是至少呢，你要认真努力去学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不分别不执着就化祸如然。下面长者又给我们举例子，前面在施主啊给我们介绍施主 断火，举的53餐里面10位善友，就是代表是诸菩萨的啊，10位善友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就举的《法华经》上的农女，《华严经》上的善财，如农女刹那成佛，善财一生一去佛国啊，农女代表上上根人啊，一听他就明白了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放下就成佛了啊。善财呢，善财是慢慢放的啊，像爬楼梯一样，一层一层的登到顶层啊，农女是一刹那就到顶层了啊，没有阶级的啊，举这么两个人啊，农女代表一时顿悟，顿时根本无明啊，根本无明就是起心动念。好在在我们中国有个慧能大师也给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演啊，农女在法华会上是8岁啊，善财在不是这个能大师在中国是24岁啊，那在他们的心目之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他不会轻视一个人，因为他晓得，他清楚，他明了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只是众生是迷而不觉，虽迷佛性没有失掉啊，所以他不能不尊重你啊。啊，我们看能大师一生待人接物都那么样的谦虚啊，确确实实像这个还原观里面讲的四德他真做到了是吧，随缘妙用他做到了啊，特别是在他避难的时期，他在猎人队里面住了15年，那打猎的杀生的啊，他给他们做厨师啊，啊，很难得，他看到受伤的这些小动物还能活得下去的，他就把它放掉了。啊，实在伤重了，没办法了，啊，这个菜杀了给他们吃，他自己吃肉边菜，啊，拿些菜在肉锅旁边上煮。啊，这个15年，你看他的那种，随缘妙用啊，啊，这个妙在哪里呢？他在五祖能大师那里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至少 是摄住菩萨位也，华严经上的妙在哪里？他不退也，啊，威仪有责，啊，点点滴滴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猎人队里面那是随逆境也随卧云，啊，很有耐心。十五年之后他离开这个猎人队，啊，出家了，啊，剃度出家了，以后成为大法师。你想以前那些猎人他有没有得度的？肯定得度了。啊，如何制止？啊，这是讲他一生戒淫大众的心态。心正直，啊，态度呢柔和，啊，没有一个人见到能大师不生欢喜心啊，啊，欢喜他，尊重他，听他教诲。待众生苦，种种实现，为什么？为苦难众生啊！啊，你看，四德全具足啊！啊，如果不是真正开悟了啊，做不到。善财一生，立思练心，也是要舍要悟，啊，像我们上楼梯一样，啊，上楼，我们舍第一层，我们才能够到第二层。学第二层呢，才能到第三层。啊，所以得到之后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得舍掉，叫舍得。啊，你得到的不能保留啊，一保留就不能再提升了，一定要把它舍掉。啊，可是布施，你看看，大乘教里面佛常常教我们。你施财得财富，啊，施财是发财的因呐。现在人都喜欢发财，不知道发财之道啊！啊，佛告诉我们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施财是因，得财富是果，但是得到之后啊，要舍。如果不舍呢，你就不会再提升了。啊，要往上提升呢，一定要把你得的舍掉，所以叫舍得。舍得是双重意思，第一个是舍，一定有得，舍财得财，舍法得聪明智慧，舍无为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你舍一定是有得，但是得到的时候，通通要舍。你要不舍，一生就贪心了。贪心都到轨道去了，是很可怕了啊！一定要舍啊！所以你看看佛教众生把舍放在第一位啊！我当年初学佛向张家大师请教，他老人家第一天教给我舍，就是教给我舍的放得下。 啊，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善财是进修循序渐进，啊，他不停。啊，你看正德出住之后，他去参访德云比丘，他是出住菩萨，他能够舍掉，他才能够升到二住。啊，二住是海云菩萨，三住是妙住菩萨，这三个都是现比丘身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出世，出世间啊，心呢在出世间，对世界没有留恋的啊，对这个六道轮回没有留恋啊，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是说这两个人都是一生成佛啊。我们再看下文，法界无心，无生为一生，非言出生故，为法界体，无情量言数长短长短续来经故。诸有信者应如是知啊。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，都是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啊，而我们凡夫往往把它错看了啊，错解了他的意思啊。法界到底有没有信？啊，佛说了，发现。为什么现在讲无信？怕你执着有个发现，你执着有个发现错了。啊，这个名词是假名的，连道家都说。名可名非常名，所以不能执着啊，一执着就错了。如果佛说法界无心，你执着是无心也错了啊，说法界真心，你执着和真心又错了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初学啊，要用什么心态去听经闻法，他提了三点。第一个，不要执着言说相，言说是假的。那么我们读经，文字是言说的符号，不能执着言说相，换一句话说，就不能执着文字相。执着文字相错了，你死在字里行间呢、啊？你怎么能懂得他的真实意啊？所以会听，要听弦外之音，这话里头有话。啊，那你才真正能听懂了。啊，看经呢，要看文字以外的真东西，那你就会看了。啊，东西不在文字里头，也不在言说里头。 但是言说跟文字可以启发你，帮助你，引导你悟入，它是个工具，它不是目的。第二呢，不能执着名字相，这个名字相名词术语，法界是名词，性是名词，无声是名词，这些名词你都要体会它里面的意义，不可以执着名词，因为任何这个现象里头，它本来没有名字，名字是人给它起的，方便我们交换意见，它确实没有名字。我们人跟人往来，哪个人有什么姓名啊？姓名都是你后来加的，不是你出生的时候你就带来的，没有啊。所以这些是假象，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你先要认识假的，认识假的，然后你才能真正把真的找到了。无声为一声，非言粗声故，言是言长，寿命长的人，粗是寿命短的人，与这个不相干的。真正的真实相呢，是一念，一念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所以它没有严肃，没有生灭，所以佛家讲不生不灭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的留着明天继续来学习，就法界无性。